好，我们一起翻到《圣经启示录》第13章，在新约的最后一卷书第13章，新约的228页。
哈利路亚！
新约的228页，我们从读整章的13章哈。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被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的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者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好，我们一起在有点祷告。主啊，孩子为你的教会来祷告，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主啊，都得着你自己的生命，主啊，并且得得更丰盛。主啊，让我们里边，主啊，能够完全的被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所充满所占据。主啊，完全的能够跟随你。主啊，得着那在天上，主啊，你为你的圣徒所预备的一切的荣耀，主啊，能力，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哈，我们谢谢刚才的敬拜哈，非常的好。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叫做神的国和撒旦的国。那当我们讲启示录第11章15节到第19节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当七号灾的最后一号吹响的时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也就是说，本来神的国是存在于世上的万国之中的。那么神的国是一个隐藏的一个国都，是一个属灵的国都，是历世历代所有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所组成的。那么这个国都没有一个能够看得见的政府，没有一个疆界，这个国都是在地上的万国之中以教会的形式存在着。那么这个国都是神的儿子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用他的牺牲所建立起来的神的国都。耶稣基督是这个国都的君王，他要以公平公义来统治这个国都直到永远。那么这个国都是一个完全圣洁的国都，没有半点的罪恶的国都。这个国都是神的国都，将要充满宇宙万物。当主耶稣来到人间30岁，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 传福音。那么在主耶稣传道的三年半中，他多次的讲到了神的国，讲到了天国。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讲过许许多多关于神国的比喻，甚至在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有40天的时间与他的门徒在一起。那么这40天主耶稣做什么呢？一方面要让他的门徒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是上帝来到人间，让他的门徒明白耶稣受死复活的意义，让他们看到并且摸到受死复活的主耶稣。那么另一方面，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在这40天里边就是与他的门徒谈论神国的事情。可见主耶稣来到人间，弟兄姐妹，就是要除灭魔鬼撒旦的作为，来建立一个上帝永恒的国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有美国籍，我们有中国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国籍，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国籍，当你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真正的国籍是天国的国籍。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有的人是教授，有的人是医生，有的人是老师，有的人是工程师，有的人做研究，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事业是侍奉神。我们的一生不是建造地上的国都，不是建造地上这个会败坏的国族，我们的一生是要建造那个永不败坏、永远长存的上帝的国都。那么这个国都在但以理书里面写着，他必要打碎地上一切的国都，并且要充满天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这个神国都里边的子民。弟兄姐妹，你喜乐不喜乐？应该喜乐。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本来神的国都是隐藏在地上的万国之中，神的子民是分散在地上的万国之中的。当神的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教会就被提了。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历世历代所有的子民都聚集在神的面前，神的国宣布成立，耶稣基督登上宝座，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要永远的来侍奉这一位为我们受死的神，他要坐在宝座上，从今直到永远，他要将他一切的生命、爱、祝福，他一切的基业要倾倒下来赐给我们，再没有死亡，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罪恶，没有痛苦，只有喜乐平安，神的爱的海洋，神的祝福的海洋，神的生命的海洋，多么的美好。弟兄姐妹，我们的心里边要抓住这个神国的这个意象，因为耶稣基督来，因为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就是要建立这个神永恒的国都。今天你我都是在这个国度里边，这就是圣经里边的一个奥秘，就是教会的被提、神国的成立，这一切都要在最后一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会发生。那么神的国都有些什么特征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它是一个真理的国都，它没有半点的虚假；它是一个诚实的国都，它没有半点的谎言；它是一个慈爱的国都，它没有半点的仇恨；它是一个自由的国都，它没有半点的奴役和辖制；它是一个救赎的国都，没有半点的定罪；它是一个光明的国都，没有半点的黑暗。神的国度是一个赦免的国度，没有半点的记恨；它是一个尊贵的国度，没有半点的低贱和私情和下流；它是一个平安的国度，没有任何的斗争、反叛和战斗；它是一个喜乐的国度，没有半点的眼泪和悲伤； 它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结束。它是一个祝福的国度，没有半点的咒诅。它是圣洁的国度，没有半点的罪恶。它是存到永远、公义和公平的国度。那么今天教会还没有被提的时候，神国在哪里呢？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今天神的儿女必须要让这些天国的生命、天国的特征在我们的心中不断的长大。那么当教会被提了以后，神国成立了，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我们看这个圣经启示录第十三章的时候，是讲到了教会被提以后在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在教会被提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整个世界会一片的混乱。大家设想一下哈，几亿个基督徒同时不见了，男女老幼，各行各业，几亿个基督徒同时消失了，整个世界会一片的混乱。那么在一套很有名的小说哈，叫做 Left Behind，中文翻译过来叫做末日迷踪。那么这个小说就是根据圣经启示录里边讲到教会被提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写出来的一本小说，也拍成了电影。那么讲的哈是一个飞行员从纽约呢飞到伦敦，夜里边呢忽然许多的乘客都不见了，有的老夫妇先生不见了，但是他的那套西装领带却留在座位上，眼镜也留下来了。飞机上一片的混乱，大家到处在找自己的亲人。然后呢，这个机长就说了，我们现在正在高空3万尺的地方，没有人可以从这里逃出去的，我们努力的找一定能找到，结果是没有找到。所以呢，他们这个机长呢到处找人，找不到人的时候，这个机长呢就打电话给地面的指挥台。那么地面的指挥台问他，你的飞机上是不是也消失了许多人？他说是的。那么结果呢，这个机长就把飞机又开回了纽约，所有的机场都一片混乱。那么几个机长回到家里边，发现他的妻子和儿子都不见了。当他掀开那个被子的时候，发现他妻子的睡衣在床上，然后他太太脖子上的一个项链在睡衣的上边，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手上的结婚戒指在旁边，但是人呢不见了。那么这个机长呢，为什么他会去飞行呢？原来呢，是因为他儿子过生日，太太呢请了许多基督徒教会的朋友来给儿子呢庆祝生日。那么这个机长呢就对他的女儿说哈，他说我最受不了你母亲的这群朋友了，正好航空公司让我出差，我就赶快答应了。他女儿说呢，他说我也不喜欢妈妈的这群基督徒朋友，但是呢我至少呢装装样子。结果呢，当这个机长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的太太和儿子被提了，不见了，然后父亲他自己和女儿就留下来了。那么机长这个时候，电影演到机长第一次坐在他太太的这个床的这个地方，翻开圣经开始读圣经。那么他的女儿在外边开车，忽然到处都是车祸，有许多开车的司机忽然不见了，都被提了，所以到处都是车祸。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记者一定要去纽约，可是飞机都停飞，他就找到了一个私人的飞行员，用高价把这个私人飞行员雇下来。这两个人在检查飞机的时候，两个人就在那里谈话，两个人就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同时都失踪了呢？
他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呢？这个飞行员就说，这些人一定是同时被恐怖分子绑架了，要不然就是遇上了外星人，要不然最后他说了，就像圣经所说的，他说在末后的日子，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讲到的一段话，就是讲到他再来的时候教会的被提。这个电影然后演到了一个牧师一个黑人的牧师，一个很大的教堂，这个镜头拍过去都没有人，但是有一个人的声音在那里，最后发现有一个牧师坐在那个讲台的下边，坐在那边，在那里自言自语。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个骗子，但是呢大家都相信了。然后接着说一句话，那些相信的人都不见了，不相信的都留下来了。他说我每个星期都站在这个讲台上，在这里讲，我讲得多么好，我的口才多么好，但是他们都消失了，我却留下来了。然后这个牧师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话语，他对神说，他说我传讲你的信息，最后他说我猜想知道和真正的相信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他说我活在自我欺骗当中。然后呢，这个牧师第一次的跪在教堂的前面大喊，他说上帝啊，求你赦免我的罪，上帝啊，我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再一次的来使用我。然后这个电影呢就拍到这个机长这个时候呢走进了教堂，听到这个牧师的那个祷告，然后和那个牧师一起跪在前面认罪悔改，真心的相信了主。弟兄姐妹，这个是被提以后，我相信第一件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教会被提以后，地上在那一瞬间是没有任何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在那一瞬间所有重生的基督徒都被提了，在那一瞬间地上没有任何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但是弟兄姐妹，许多没有重生的挂名的教徒、文化基督徒、半信半疑的等等一切的这些人，在那个时候突然神的话语、神的光照进了他们的内心，让他们真正的第一次明白了，第一次明白了神的话语、神的救恩，他们真正的相信了，真正的重生了。我们教会有个吴昌，有许多人都知道他我2000年来到这里服侍的时候呢，吴昌弟兄就在这边。那个时候吴昌呢，他的太太是很好的一个姐妹，但是吴昌弟兄呢，我算他是每个月出现一次，每一次主日聚会快结束了，他算准了时间，11:20他就进来了。每一次我在上面讲到11:20他就起来了，一个月出现一次。那11:30呢聚会结束，然后他跟大家聊聊天、讲讲话、喝喝茶，会会朋友后来有一段时间呢，我就有感动要在他家里边办查经。我8:30到他家，发现他还没有回家。我问他太太，他太太说他每天基本上都是10点待在公司，待到10点他才回家。发现他那太太真是贤惠每天给他四菜一汤，然后都弄好了等着吴昌回家。我那时候就心想，这样的事情还不回家，真是的，真是太搞不清楚情况了 那我八点半到他家的时候，他九点十五分大概回家，然后呢就坐下来跟我们聊一聊。大概在他家里面查经没有查多久，大概查了两个月，后来就查不下去了，因为他老不出现。但是也就在那段时间里边，无常弟兄自己说，有一天星期六早上他坐在书桌面前，他突然打开圣经的时候，他说第一次他感觉到上帝的手在他心里边拨了他一下。他说他人生第一次真正的相信，真正的感觉绝对是有神的。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无常弟兄就不一样了，他突然变得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追求。后来我听说无常弟兄常常喜欢上来讲话，但是一上台他就讲不出话来，就要哭。后来我听有姐妹跟我说啊，千万不要让无常弟兄上台，他一上台啊，他二十分钟站在那，他一句话都不说，他一直在那哽住这样，你知道，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看到他哽住的时候，你应该感谢神。因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重生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一个人有了神的儿子才有生命，有了神的生命才是一个基督徒，才是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在那一天，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真正的被提，有多少人会留下来。所以在这个教会里边，当你看那个电影的时候，那个主任牧师被提了，那个副牧师，那个黑人牧师就被留下来了。所以他坐在讲台那边，他就在那里自言自语。最后他真正的悔改了。这个太太被提的这个机长，当他真正的回到家的时候，看到他太太的睡衣还有项链还有戒指在那里的时候，他真正的知道圣经上所说的是真实的，神的话，神的国是没有半点的虚假的，神的国是以真理来建造的，神的国是充满了真理的，没有半点的虚假和谎言的。弟兄姐妹，一个人被重生了，这是你生命里边一生最大的一个祝福。你进入了神的国，你成为了神的儿女，你有了上帝儿子的生命。随后神在我们生命里边，他要把他的国的一切的特征要做在我们里边。这是一个慈爱的国度，是一个光明的国度，是一个公义的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一个爱的国度，是一个饶恕的国度。他要把这些天国的品质坐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来坐在我们里边。天国现在就在我们的里边。所以一个重生的人，神要在他里边做何等大的工作。最近哈，我看这个凉风姐妹哈，我看凉风姐妹的属灵的生命，我相信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我的属灵生命。凉风姐妹，你看她2009年信主，2010年她就开始了这个溪水边，神用5年的时间来磨练她，今天这个姐妹的生命已经完全的为主献上，完全的为主摆上，是那么的喜乐，里边没有自我，没有自己的东西，那样的被主的复活的生命充满，那么荣耀的生命。这是一个重生的生命，要在我们里边不断改变我们的灵魂体。我想教会被提以后，还有一些在教会边缘性的人物哈，什么边缘性的人物呢？老公信，老婆不信的，老婆信，老公不信的，父母信，儿女不信的，儿女信，父母不信的，或者知道启示录，知道主要再来，知道教会要被提的，但是从不相信。但是当教会真的被提，即一个人忽然不见了，这些人都来到教会，在他们的人生中第一次明白，原来圣经上讲的都是真的。这些人可能在刹那间都真实的悔改 真实的认罪，真实的相信，真实的重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圣经在这一段讲的时候，就是当教会被提了以后，兽还要与圣徒征战。当教会被提了以后，地上是没有任何一个圣徒的，但是到教会被提以后，兽为什么还要与圣徒征战呢？并且得胜。我相信这个都是在教会被提以后，在那以后，这些边缘人物，这些被留下来的，突然间都悔改，都相信，都重生了。然后兽要与他们征战，他们要被杀。那么在教会被提以后，第二件事情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从整本圣经来看，弟兄姐妹，大家需要了解一件事情，从整本圣经来看，当神创造宇宙万物以后，神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目的，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要拣选一批人。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宇宙万物？为什么要创造人类？上帝的目的就是在创造的人类里边，他要拣选一批人来归向他，建立一个属上帝的国度，而这个国度是永不败坏的国度。同时，魔鬼撒旦也想要在人类历史里边引诱迷惑许许多多的人，他也要来建立一个敌基督的属撒旦的一个国度，一个完全反神的国度，一个黑暗的国度，一个以撒旦为王的国度。而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就是在描写撒旦如何在教会被提以后，撒旦如何在地上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完全属撒旦的一个黑暗的国度。撒旦怎样在教会被提了以后建立一个完全属撒旦的国度呢？圣经里边这里非常清楚地讲到，他先建立一个完全反神、完全属撒旦的一个政权。所以哈，我们再来读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老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龙就是在指撒旦。说这个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在但以理书里边哈，神当初启示但以理说，巴比伦帝国像一个狮子，马代波斯帝国像熊，希腊帝国像一个豹，最后一个罗马帝国是极其可怕的，有大铁牙。这些动物都是在形容这些帝国的一些重要的特征，说明撒旦在最后的末日所要建立这个完全属撒旦的一个政权，撒旦的国都。这个国都将会非常的凶猛，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有效率。那么七头代表地上的七大洲的政治联盟，地上正好有七个大洲：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欧洲、南极洲。那么这些兽，这个兽包括了地上七大洲的所有的政治联盟，也就是说，这个兽包括了地上所有的国家，以七大洲的七个最重要的政治联盟为主导。所以这个兽有七个头，那么这七个头就是地上的七大洲的七个最重要的政治联盟为它的主导。那么这样的一个政权是什么呢？我相信在教会被提了以后，所有的国家都参与了这个兽的这个国，以七大洲的政治联盟为主导， 那么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组织很可能最后就是联合国。那么十角代表将用十个首脑主政这个撒旦所建立的联合国的组织，七头中有一个头受了死伤，这个死伤却被医好了。有的解经家认为，在启示录第六章出现的敌基督是从欧盟里面出来的，所以欧盟、欧洲联盟是这七个头中的一头。有人因为敌基督的上台带来了七印灾和七号灾，因而暗杀这个欧盟的首脑，也就是敌基督。但是这个敌基督却从死伤中活过来了，全地的人都惊奇。但是这个由全地所有的国家以七大洲的七个政治联盟为主导的联合国政权，是一个完全反神、敬拜撒旦、完全属撒旦的一个政权。所以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七个头上都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这个是一个完全反神的敌基督的一个黑暗的国度。所以这是撒旦建立他黑暗国度的第一步。撒旦的第二步是建立了一个属撒旦的一个宗教。我相信这个宗教联合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很有可能是以天主教为主导的一个属撒旦的一个宗教。这个就是为什么哈，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开始描述撒旦建立的第二步，就是建立一个属撒旦的宗教。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哈。他说：“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十一节，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却好像龙。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他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兽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所以撒旦的第二步就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属撒旦的宗教。这个兽有两脚如同羊羔，那么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个撒旦所建立的新的宗教好像外边这个假先知看起来非常的和善的外表，也很有可能是以天主教为主导，以各宗教为联合。但是这个世界性联合的宗教敬拜谁呢？他是敬拜撒旦，敬拜启示录第六章出现的敌基督，也就是帮助犹太人建立圣殿又走进圣殿坐在神的位置上自称为神的敌基督。这个敌基督因为带来了七印灾和七号灾而被暗杀，但他又活了。所以这个新的宗教的首领假先知给这位敌基督做了一个像，叫所有的人都拜这个敌基督。弟兄姐妹，今天的天主教就有一种要联合众宗教的趋势，而这一位假先知新宗教的教皇有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因此就迷惑了许多的人。那么撒旦建立他国度的第三步就是所有不拜兽像的，也就是不拜敌基督的人都会被杀掉，因此所有在教会被提以后悔改信主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被杀掉。我相信在教会被提以后，那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想起来与撒旦和兽来征战，但是他们都会被撒旦杀害。 然后所有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这个敌基督，也就是这个新宗教，属撒旦的宗教，绝对的成功，每个人都会拜撒旦。所以撒旦建立了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宗教的一个国度。那么撒旦建立他国度的第四步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网络的经济制度。你没有加入这个新的宗教，就不可以买，也不可以卖。撒旦要废掉各国所有的货币，废除所有的信用卡，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手上或额上装一个电脑的芯片，电脑一扫描，像你所有的资料都会出现，你的档案，你的银行，你的存款。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芯片，这样你就没有办法买卖。只有装了芯片，你才能够买卖，才能够生活。那么今天的电脑和科技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我来为大家读一下这一段哈。撒旦的第四步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制度，在第34节，在第16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名或有寿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要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666。那么撒旦所建立的这个敌基督的国度，完全黑暗的国度，是只有一个政府，只有一个宗教，只有一种的经济的体系。这有点像哈，1966年到1970年毛泽东时代，全国人民绝对的服从毛泽东，全国人民没有宗教，只有一个宗教，敬拜伟大领袖毛主席，天天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天天读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天天唱革命歌曲，天天跳中字舞。你若信主就把你送去劳改，全国人民都是无神论，经济上有粮票，有布票，有邮票，有户口制度，与敌基督所建立的最后的撒旦所建立这个黑暗的国都，一个政府，一个宗教，一种思想，一种经济制度，只有撒旦的国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撒旦的国都会比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会更可怕千万倍，恐怖千万倍，黑暗千万倍。那么撒旦的国都有些什么特点呢？第一，撒旦的国都是一个谎言的国都，没有半点的真理。撒旦国都是一个欺骗的国都，没有半点的诚实。撒旦的国都是一个残暴的国都，没有半点的慈爱与怜悯。撒旦的国都是一个控制的国都，没有半点的自由。撒旦的国都是一个杀害的国都，没有半点的生命。撒旦的国都是一个黑暗的国都，没有半点的光明。撒旦的国都是一个奴役的国都，在那里人没有半点的这个尊贵。撒旦的国都是一个邪恶的国都，没有半点的良善。撒旦的国都是一个恐怖的国都，没有半点的平安。撒旦的国都是一个死亡的国都，没有一个人是会可以进入永生的。撒旦的国都是一个败坏的国都，很快就会完蛋的。撒旦的国都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国都，没有任何的公义、公平与圣洁。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传扬福音，就是要把人从撒旦的国度里边拯救出来，带进到神的国度里边。所以今天的题目是讲到神的国度和撒旦的国度。那么这两个国度有什么对比？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他要拣选一批人来建立上帝永恒伟大、永不朽坏、永远祝福美丽的国度。撒旦也是要在人类的历史里边引诱许许多多的人来建立了一个撒旦黑暗的国度。那么这两个国度有什么对比？神的国度和撒旦的国度有什么对比呢？一个是生命的国度， 一个是死亡的国度，一个是爱的国度，一个是仇恨的国度，一个是不洁的国度，一个是圣洁的国度，一个是完全公义的国度，一个是充满了罪恶的国度，一个是永生的国度，一个是永死的国度，一个是蒙救赎蒙怜悯的国度，一个是被定罪被咒诅的国度，一个是正义的国度，一个是邪恶的国度，一个是耶稣基督做主的国度，一个是撒旦做王的一个国度，一个是天国的君王为他的子民而死，把永生赐给他的子民的一个国度，一个是你要被撒旦致死，他要带你去地狱的一个国度，一个是充满了真理真实的国度，一个是充满了谎言欺骗的国度，一个是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担待彼此认罪彼此代祷彼此祝福的国度，一个是彼此相恨彼此压迫彼此争斗彼此残害彼此算计彼此欺骗彼此战斗彼此陷害的一个国度。神的国度是一个美丽的国度，撒旦的国度是一个充满了所有的丑恶和污秽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充满了平安的国度，撒旦的国度是一个充满了战争杀害暴乱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一个光明的国度，撒旦的国度是一个黑暗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充满了神祝福的国度，撒旦的国度是充满了贫穷战乱疾病咒诅的一个国度。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里，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问两个问题：你愿意在哪个国度里边生活呢？第二个问题，你现在是在哪一个国度里边呢？你是在神的国度里边，还是仍然在撒旦的国度里边呢？箴言中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我们一起来重复这段话哈，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我相信今天许多的人都走在这条路上，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的救恩来出死入生。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每一位每一个人都是从撒旦的国度里边能够移民到神的国度里边，借着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进入神的国度里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对主耶稣说，主啊，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对他说，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边了。借着上帝的救赎，我们从撒旦的国度里边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边去。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